好，时间到了，师兄们好啊！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圆圆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上师复函部分。今天我们该学习第22问了。连打坐七次，既可一次坐满，也可分七天，每天坐一次，2小时坐满，一次坐满效力更大。某某有志弘密，甚善，师兄弟们不但你一人，都应齐心协力助他办道，不知除你外，其他同仁肯出力否？求佛菩萨加倍，祝你们顺利开办道场。好的，魏老师请。
我们看这个连打坐七次，即可一次坐满。那这一次就是每天坐一次那个2小时，打坐七次就是7个2小时，14小时。即可一次坐满啊，他那我们一般都是连着哎两坐4小时是吧？6小时或者是怎么样？打酒是6小时，平常有一坐连起来4小时。他这个地方说的是连坐，连打坐七次，你也可以一次坐满，也可以分7天，每天坐一次2小时坐满啊。哦，我知道了，可能是。这个是每一个月修七次，修七天啊，修七次啊，这是最早的那个大禹祖师，他那时候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还是二祖，哎，心中心法，每一个手印打七座啊，所以可能就是问到这个问题。上师说，你这七座可以连着一起打，七次啊，可以一次打，嗯。也可以一次性的坐满它，也可以分7天，每天坐一次2小时坐满，一次坐满效率更大。但是这个难以坚持，每一天让我们坐2小时，一开始的时候，初初的时候都觉得，哎呀，真是觉得要下好大的决心啊，要破釜沉舟，就喝出来了，或者是说，哎，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太苦了，急就是再也等不得。要急需的求解脱，就是有这个愿力嘛，啊，有这个愿力，就想克其其中的那个什么，能够明心见性。那时候想的就是说，哎呀，那个清净啊，什么都肯定都会有误解，不知道清净到底是个什么样啊。那时候有一点一种动力，有一种那个什么呀，就还是你的出发心的问题，坚持每天2小时，每天2小时啊。这个有这个大愿在，才有这个每天能够坚持一坐，或者是连续7坐，或者是每天2坐，或者是打酒等等。那这个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天一坐，也很好。就是说，你一次打4小时，打这个7坐呀，等于14小时；打6小时，或者一天打酒打下来，当然是一次坐满效率更大。上师就说这个意思啊，又后边又说另外一个问题，某某有志弘密，甚善，说这甚善就是甚好，本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何丹如来家业的这个愿力，但是有的心力啊，或者这个愿力啊还没有那么足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做这件事儿。这个终于有人立下志愿来弘扬心力，那上师说甚善，当然好了。那作为师兄弟们，师兄弟不但你一人都应齐心协力助他办道，你看上师说的啊，不像我们有些师兄遇到这样的事儿，可能会生出己见意见啊，就跟他有总是好像是觉得，哎呀，你才到哪儿啊，你都想怎么怎么样，对吧？可能会冒出来这样的念头，都可能啊，都会啊，嗯。虽然自己不行，但是一看到人家这样，可能心里边不知不觉的就会冒出那个念头来。实际上你自己走着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你自生己见的时候，你就是自己走着了，你应该小心你自己这块。所以上师你看看就知道，你看师兄弟们不但你一人都应齐心协力助他办道，就这样子嘱咐大家，应该大家齐心协力，各具所长嘛，共助道场嘛，是不是？这个事儿才能共同的愿力才能成功一件事儿。不知除你外，其他同仁肯出力否？那这个上师太了解情况了吧？应该， 有些刚才我们还说就不知不觉的可能就会有自己的见解，他不是故意的，就是对景的时候他就会生出那个一己之见啊，那可能不一定肯出力，所以上师在这问啊，其他同仁有没有肯出力跟你这助你一臂之力的，大家共同来做这件事呢？而且上师后面还说，哎呀，求福菩萨加倍助你们顺利开展道场。所以说你做道场这个就是那个人心所向啊，大家共通的自愿，应该我觉得是不一定，哎呀，谁管谁啊，就是大家都在做这件事儿，各自尽力，就是你擅长啥你干啥啊，这个事儿就能够容易成功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说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当然在这里边做道场过程中，哎呀，你不知道那里边那是非矛盾很多啦，稍一不注意啊，你就随境跑了啊，你就随着境界跑了。比如说凭是非论己争，就是论己见，那就这样子等等啊，就这反正是不太容易，正好是借这个各种我们所遇的这种境界，正好是练心嘛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是为就是开办道场为大家提供方便嘛，打坐呀，比如说有印经的啊，有学习的场所啊，有这个什么呀，有打坐的场所，有等等啊，给大家开个方便之门。当然需要有这个平台嘛，哎呀，不一定非得弄多大的，那是看那个人的怎么样，心愿力量还有因缘。他这都不一定的，那三五个人也行啊，都行啊，啊，共同办道嘛。这个我想的就是这样吧，你就小心在这个历练过程中把你练进去，那你就是快会自生烦恼了哦。嗯，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我们进行下一个23，来函所说甚当，对始终不相信的人讲煞也无益，还不如缄默为宜。梦中说法，且任佛寺住持，为将来有大成就之兆也，可喜可贺。有生必有死，此自然之规律，故需精勤努力，跳出生死圈囿，方不虚此一生也。好，有请魏老师。
你看看上师，你能从这个字里行间里边看到上师怎么样对来人之机怎么样说法，他也不会压也不会住，跟你说他这个就是看到这个来人，你看他说的都是根据你自己，根据你来信之人的这个意愿呀、啊你看或鼓励或呵斥你也是这样啊，不到一定的火候他也不会骂你，你要是初修他肯定会鼓励你啊等等，但跟就是根据不同的来人之机说不同的方便之法。他就是这样子，来函所说甚当，这个信中说的正好啊，恰当啊。对始终不相信的人讲，煞也无益，就是他连一点信根都没有的是，他听到这他就烦，你还跟他讲有益有益，好处大多多什么，那你还不如先莫为宜，你还不如闭口，就是你不要说了，你要对机嘛。梦中说法，切任佛寺主持。为将来有大成就之兆，可喜可贺。你看上师还说可喜可贺，将来有大成就之兆啊，就是要干呢啊，不是说说说做个梦就算完了，对吧？梦中说法，你是一寺之主，你想想过去的寺庙那个唐方丈，他就是说法的呀，他就是法主，那所以说，你看说将来有大成兆之兆，你梦中都能梦到你自己在说法，在当主持啊。上师第三段又说，有生必有死，此自然之规律，故需精勤努力，跳出生死圈囿。哎呀，有生必有死嘛，这就是我们那个凡夫之见嘛啊，就是有两边看得很清楚，我们凡夫之见就是落到这边，或有或无。就是这么翻来翻去，就不知道这是着相。上师说，你看有生必有死，那就是这种相有生住意念，又从生一直到坏到死消失，这就是自然规律啊。所以你上师说，你精勤努力跳出生死，也就是说你要执政 是证到我们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拂尼的灵知啊，所以证到这儿啊，然后勤住习气啊，啊，你学佛，然后用一生之力，在那儿同意那个一切善行，不知道不失根本，那你就冤枉死了，对吧？你遇到的佛法，佛法说的最精华的那个，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佛法说的究竟意是什么，那你就太冤枉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遇到了新东西，遇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法，就应该这样的啊，应该精勤努力啊。
进行下一个24，关于修法爆炸，本属寻常，修至一定阶段，气机爆发，犹如火炉水开，爆满溢出，发出声响，不必惊怪。至于外间台灯罩垂丝晃动，与令正闻有板凳坠地之声，此乃由震波及外物于令正和你气息相通之故，修至相当程度，也可由外物声响引发爆炸，而将宇宙身心震脱，从而彻见本来。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那这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正欲盲修瞎练之时，都期盼着有一个什么爆炸呀，是不是啊？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呐、啊，这化空啊等等，就祈求这些境界。我们上节课我们说了，有一念祈求，或舍或求，这正是妄想，这正是一个妄想执着，你知道不知道？所以上师说，不仅说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话，而且说。上座如活死人一般，哎，说意思就是说你忘了吧，啊，你就死吧，你就死了吧，啊，死了你这份心，然后你坐上只管念咒啊，斥咒啊，心念耳闻这样斥咒啊，所以你斥咒就是打坐用功到一定的程度，无论是坐上或者坐下，有可能都会遇到什么，或者是爆炸，或者是。突然能舍双亡啊，告诉你这本属寻常啊，这就是平常事啊，这就是谁修法都会到这个程度的，对吧？修至一定阶段，气机爆发，犹如火炉水开，你就你打开火烧水，那它总有开的时候，是吧？这个铺满溢出满了就溢出了，发出声响，不必惊怪。就说这个就是很正常很平常的事儿啊，修行人他就有这样一个阶段啊，有遇到这样的心境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啊，至于外间台灯罩垂丝晃动，这都是有这种现象嘛啊，垂丝晃动欲令正闻有板凳坠地之声啊，此乃由震波及外物欲令和你气息相通之故，也就是说不管是台灯这个垂丝晃动啊，还是板灯坠地之声啊，什么它有一个震动的那个波波及了外物，正好和你那个气息突然也震动到你这儿了啊，你肯定听到了呀，你这个气脉也有震动啊，你这个气息震动就形成了气息相通啊，就是说了这个意思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说，哎呀，你时候到了，你司机姻缘到了，你听到的声，你平常也能听到声，你正当其时触及姻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能说上了啊，那不一定啊啊，那要着意声相啊，那你就又错过去了吧，是吧？你看修至相当程度，也可以有外物声响引发爆炸，而将宇宙身心震脱。从而彻见得来，那有时候呢就那么巧，我就听那个谁上师也说，有一个师兄也是，那时候不是用的电棒吗？是那种荧光那种电棒，他就在电棒下头站着，然后电棒就碎了。那你按说那个玻璃渣子是不是从头顶从上头都掉下来砸着他？可是他一点伤都没受。而是顿脱身心了啊，就是像上师说呢，能够这个时候身心世界没了，哎， 就唯有灵知凸显啊，从而彻见本来。它有这种现象啊，那你说那个荧光灯管它怎么碎的？那你问为什么干什么呀？它就是碎了，对不对？它就有这种现象，是要不说你触及因缘的，它就是有这种现象啊。好，我们就再往下看吧。
入座时需一切放下，不可起心动念，想理想事，任他魂灵出窍，遨游太空，我只不见不闻。在发生大爆炸时，即将身心世界一齐炸光，于一物不立，空也不着时，猛着精彩，会取这知一物不立的是谁？在兹一发千钧之时，稍纵即逝，躺于此，一眼观破，则一生修法事毕，逍遥自在矣。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一段啊，这就说这样的师兄就是定力啊，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用功啊，就是截断妄想的次数太多了，就习语就是不打妄想，然后常处定中，就不打妄想中啊，那个独头意思现前，然后偶促这个机缘呢，他突然有这个能所骚啊。这个时候你要是说慧力不足的时候，有可能就认到那个境界了啊。如果说慧力充足的话，你可能就落于概念了，都可能啊。所以要定慧等持啊，这个时候也告诉你啊，就不着一相了啊。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也，我们也应该会的平常心，知道是不可得的。不应该住在那个干净皎洁的那个明明丽丽的那个境界中，你不应该注意它。直到这个时候，这个最关键的时候，你也知道这是了不可得的。而入座时系一切放下，不可起心动念，就是座上我们不要起心动念啊。想理想事儿，就是在座上，我们很多师兄弟都说，哎呀，那平常那个有些事儿都理不清的时候，在这个事座上，他觉得一坐下来理得很清楚了。就平常就说这个能力达不到的时候，这一打坐的时候，头脑清晰啊，他理得清了啊。有好多师兄弟都就是这样办的啊，不是这种想法，而是他在坐上就基本就是把坐下的事拿到坐上来想了啊，想理想事嘛啊，任他魂灵出窍，遨游太空。这就是说那个定力到一定的程度了。你说魂灵出窍就是阴森出去遨游太空。我也不见不闻，你想想到这个程度了还不见不闻，这不是定慧之力吗？这是慧力啊，这是定慧之力，有欲境而不迷而不惑的这个力量啊啊。在发生大爆炸时，即将身心一起炸光，以一物不立，空也不着，猛着精彩，汇取一知一物不立的是谁。在这个地方猛着精彩，但是我们的师兄弟往往就是在这个地方错过啊。再执一发千钧之时机，稍纵即逝，上一尺一眼观破。那说的这个一眼不是说我们这个肉眼啊一观破啊，你就会误解啊，就是心眼嘛啊，心眼通明嘛啊，他就会观破。一生修法四壁，逍遥自在。那这个说一眼观破啊，而且还说你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啊，你要不猛着精彩，不能一眼观破的时候，那你就流浪，就是过路客人了啊。那你这个机缘是有了，但是你的慧力不到的时候，你也不能彻见本来，那你有点太可惜了啊。而且还有好多这样的，就是有了这样的一时之什么呀，就是有了这个能所顿断的时候，也体验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灵光独药，也就分明吧。他认了个境界，然后认了就是取了个境界，知道吧？取了个境界，舍掉了就是原来的那些念头啊，那些打坐的定力啥，取了个境界，舍了那个原来他认为不好的那些东西，认为这下见性了。实际上，由取 就有舍，又错过去了。就是我说的就这个地方，因为它无形无相啊，你认着了那就坏了，那就又错过去了啊。你要不认那也是错过去了，是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它没有什么认不认，它应该是无心可心。哎呀，一念不生它也不断灭。哎呀，这个地方就是那个上师说的，一眼要能观破才行。
好，下面，仁者修法不为不利，但错在想理想事，故于大爆炸时未能将身心世界一齐爆空，又开眼看外界事物还是着相，故错过良机，未能彻见本性，望好好努力进修，一如既往的修习，并在动用中时时不忘关照，自有消息到来，免之免之。好，魏老师请。
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一说的那个，就是你会错认的，确实是这样，会错认。就很多人你说心中心法，它一千兆的力量足以能够见性了啊，它有这个法力，而且说三分之二是佛力，三分之一是智力啊，那到相当的时候它就能够破迷开悟啊，就能那个这个地方上师就是说这位仁者就是这个师兄啊，这个弟子他修法不能算作不用功啊，不为不利，但错在想理想事，哎，就是老起念做那什么私心分别嘛，意识心分别啊，故意大爆炸时未能将身心世界一起爆空，哎，因为他这个平常做功夫，我觉得还是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还是这个知见上要认识清楚，哎，按照佛说的，按照祖师说的那个一点一点的，你就要搞清楚他就会。知道怎么样做功，知道怎么样用功啊，平常啊，你看又开眼看到外界事物还是着相，故错过良机，未能彻见本性，这样的人太多了。比如在坐上他觉得清静是吧，那一下坐见相的时候他又那什么呀，麻烦事又来了，他自己又被缠绕进去了，就说他这个慧力啊，般若智慧还没有开显的时候他就会这样，他就坐上和坐下打成两截，坐上成了一个那个自禅八定的那个定力啊，他也有好处，就趋于静嘛啊，安静的静啊，静静的功夫有了，但是呢真正的就是不迷惑的这个定力他还是哎呀还是差着的啊，就是说他还需要开显那个般若智慧，你才能不错过呀，你要不是老着相啊，就反正是你那个自见上有问题了，你自己细细的寻吧啊，你着在哪儿了啊，你经常每天在听课，每天在学习是吧，我们不需要看祖师开示，我们不需要延展，不需要把它延伸啊，它的意义有多么广，你就直接看上师的东西，哎，直接的不需要那啥，那就是为什么会延展呢？会啥？就是想理想事嘛。本来上师说的都是直接直入的啊，你在那一想的多了，一句话你可能弄成一大篇来，你自己想的，把你自己的那个原来没有想通的那个道理什么都连三赶四的都弄到一起想，哎。所以你说我说看祖师开示就是反复的看祖师的原句，原句是什么啊，原句怎么说的，不要你自己想的是什么，你看祖师哪儿的不懂了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一回不懂再进行修行再关照然后再看，哎，能够相应自才能懂啊，这个还是昨天错过良机，未能测见本性，就是说身心世界化空了，如果说你没有那个过去的那个就是古德的积累啊，就是说那古德智慧啊啊，这样子的积累，就是说你那个知见呀、啊、 发心啊，或者是哪儿啊，你总有所求啊，你或者是有所取舍呀、啊、什么，你有东西掺杂的，有掺杂一丝一毫，你到这个真心世界化空的时候，你都会有偏离呀、啊，因为你那个自见在起着作用了，你认为的你那个自见就是对的啊，本来是了不可得的，对吧？这个地方，所以你就屡屡错过。我们师兄弟就是这样，哎呀，化空啊，我好高兴啊，我这一座又化空了，一出来一见相，哎，又坐进去了。他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原因啊，嗯，所以这个我觉得修法者多，就是能够彻悟真心的，就是能够相应的这样的不多啊。好像我又不是说我全部不明白，我有很大的那个进步，我有好多那个好像似懂非懂，但是又不能说心贴贴的那个彻悟真心，不能这样啊。就是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师兄弟都是这样，包括我们也不能说能够完全理解上师说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意思啊，不能完全领会啊，就心里边还有东西打不掉的那些执着，嗯，往好好努力进修。哎呀，就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咋办呢？上师还是鼓励他进修吧，啊，一如既往的修习，在动用中时时不忘关照。就刚才谁说的呀？就是修了好多年，觉得世间法还好像是还在世间法打转。对，他说的，那你这就是发心问题啊。世间法那么珍贵，干嘛来学佛法呀？对不对？那为什么来那打转？那任他为实，他就会打转。嗯，你心不藏不空灵，认为那个世间法那些事儿，你认为比如说那个定，你就认为它实有，那它就是，你就藏在定上打转。比如说那个慧，我们就说你认识的那个慧，那个慧力，就是这些道理。常常在这儿玩弄这些道理，与心不相应啊不相应，所以你就在世间法上，就是你根据你个人的知见相应啊。我们修法修怎么修，这么多方法，就是为了修正你的知见，就是明明这个道理好像我读得通了，是不是？我不能完全领会，我能读得通，我能背下来了，或者怎么样，我修法修到一定程度，定力有了。哎，突然间觉得印心了，就是跟我心里就能够印上，完全是一回事了。不能说理是理，我是我，我的心是我的心，它是分割的分的。你突然有一天心贴贴的，嗯，那这个没办法，就让你一如既往的修行啊。那这个修行，它有可能是三大阿僧祇劫，有可能是一念顿悟，或者有可能是这一生，或者是三年五年，都说不上来啊，这就看你自己了啊。上师说你看，一如既往的修习，在动用中不能忘了关照，自有好消息到来，你这样要勉励啊，就这样就行啊，就行啊。
嗯，这个啊，认假为真，把名利抓得实实的，很可悲。
有名利你抓，要没名利了，要没有这个东西了，
这名利这是一方面。看就像上师说的，那睁开眼睛一看外界事物，就还是着相，这个做到经常不着相啊，也是挺难的。实际上上师说好好努力进修吧。行，我们看下一个25。小根略会者，闻佛说上乘法，不无惊怖恐慌，故法华会上有5000人退席也。学者于闻一切众生皆如闻佛而敢于承当，无丝毫一让者，即非一佛二佛所种善根者矣。
嗯，
啊，师兄说没名利，还想找名利。
没有上哪儿找啊，空花碎月还是25。你认为有，你就慢慢在这折腾吧。嗯，这个25是小根略会者，闻佛说上乘法， 就是上这个的，就是说佛说最上乘法，说最究竟法，说这个实相无相之法啊，说破空不二之法。说这个的时候，因为他是心量小，就是说小根略慧嘛，就是慧力达不到，心量又小，狭隘，用一己之见来彻度这个佛法的这个意识，当然不行了。佛说的是最上乘法，他没有无形无相啊，你捞摸不着，所以说呢，会发生后边的事儿，是吧？那小根略慧一听说，哎呀，那个，对呀，你们认为这个名利这么实实在在的，我有名我就能皆大欢喜，能够获得权力，能够获得利益，能获得金钱，能获得美女，获得什么物质，多么实在的事啊！这就是说，哎呀，这就有这个名利之心的这个人呐、啊，这个贱的时候，他遇到这种情况，他一心呢就一下子就被吊上去了。就是系上去了啊，别说甩掉了，而是他乐此不彼了，对不对？他是小根裂慧，猛然听佛说无相不可得，哎呀，他说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他听到这个时候不无惊不恐慌，这咋可能的呀？因小慧，因略慧，故而惊慌啊。他说哎呀，不听了，就是佛说了和这个实际情况对不上啊，就是世间我们哪个人不是想过好日子呀，不想幸福呀，怎么等等。哎，所以这就是那五千人退席啊，上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给大家说清楚了这个事儿啊。故法华会上有五千人退席，就因为这个他是着相着的那么我们认为是如梦如幻，他认为是什么呀？他认为这个太实际了，太解决问题了。还有的说，那学佛要不解决实际问题，那我学佛干什么？他认为那个问题就是实际，如果要实际，那你永远空不了，对不对？他本来就是虚幻的呀，你为那个事儿而系住自己，就是在那一件事儿上把你系住了。就是缠缚住了。当然你听到佛说这个法的时候，说无上乘的时候，你会惊慌而退啊，就是这回事。学者欲闻一切众生皆如闻佛而敢于承担，是我们说哎呀，就听闻到见性之法，觉得是无死以来，就是我活这么大我都没有听说过，对这个觉得很震惊，还能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这个太震惊了，哪个不会死啊，哪个人不会生啊，这听到这个前面这段的时候，哎呀，生老病死觉得心内心恐怖呀，一听佛说的可以救命，有药啊，有佛法呀，可以出离这个生死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原来所生的那个坚持的那个见，那个见解啊，一直延续，使自己是六道轮回不得欣喜啊。现在终于知道了，原来我们执着的这一切相都是本不可得的。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们想想那个二祖，我们神光大师那刀都砍到脖子上了，还会有这样的觉受？还会有这样受而不受啊？就犹如攒春风，这是一种真实的心境啊，它不是说的，它真实的心境就是这样，生和死它就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在大众眼里，生和死你看多么可怕啊！死了就没有气儿了，这个身体扔掉了，这些自己家的这些宝贝都带不走，孩子什么什么亲情啊，都一下都散失了，觉得很可怕。这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我们原来的见解所致的，就是这回事儿 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哎呀，这个见知道是一切相是幻化而是而有，幻化而生，幻化而灭，都是幻化的，就跟你做梦一样啊。然后你就是听闻了佛说的这个本来无生，本来不灭啊，你这个时候还不急于承担，还不敢于承担，生怕那什么错过机会，对不对？ 所以说上师说也借入文佛而敢于成道，你都要这样吗？你也要这样吗？对不对？无丝毫疑让者，我毫不怀疑，对于佛说这个毫不怀疑。你的心境到这儿的时候，你要彻底放下的时候，那你就相应了，就无丝毫疑让者，既非一佛二佛所宗三根念。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学人能到这个程度，听了释迦佛说的这个无上之法、上乘之法，敢于承担，丝毫不疑，然后修持啊，或真正道啊，或者是你闻法得悟，那也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种的善根呀，是无量佛那儿种了这样的善根呀，才有今天得闻而敢于承担啊。啊，这个事儿，这一个25问我觉得确实是这回事儿啊。我们心量小，我们还心里边装着名利，还装着家庭，装着这个孩子什么亲情，割舍不下，金钱也是割舍不下，什么什么，哎呀，这些东西还要观光，还要怎么样，你对这些东西都乐此不彼啊。那当然了，你都没有倾泻的时候啊，你都还是说呢，你那个一开始我就说你那个出发心呀不到啊，你的出发心怎么也撞上了这个佛法，有这样的福分呐、撞上了啊，能敢于承担丝毫不让的这看不疑的丝毫不疑的这个，哎呀，这个我们都可以自己跟自己比量比量，肯定都疑啊，疑呀 啊，我们要不要修一千座呢？至少一千座，不行再2000座啊，是吧？至少别做这个小根略会之者吧。好。
好的。我们今天下一个26，某某上师来温，叩拜参访，请意印证，自是学子，分内之事，若脚根未稳，随其祈祷，则失之远矣。老师，这个脚跟未稳，学习祈祷，请您给讲讲这一块吧。
这就是某某上师来问，那估计不是我们元印老人吧？叩拜参访，请印证，自是学子分内之事。这是温州，这是上师回信说的，某某上师来温，来到温州，叩拜参访。这些新密的学人也去参访，去请印证了。上师还说这是学子分内事啊。若脚跟未稳，如果说你有一法可得，那你肯定脚跟未稳啊。你有一个定睛，可保，那你也是脚跟未稳啊。啊，你有个东西啊。如果有一丝法见，有一丝的道理。啊，意思的明白啊，意思的什么根本什么什么，你这都是脚跟位的，当然会随其祈祷了啊，你就会随着人家的语脉转喽、则思之远矣。所以上师说你思之远矣啊，你心里面有东西啊，你那个宝贝，你那个宝贝，你认为是个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和你自己相应的什么样的，或者是知见，或者是境界，或者是定力，或者是什么你认为的什么慧力等等，或者是玄妙，或者是神通，那可多了啊，都会自你脚跟未闻啊，都会这样啊，或者你有去一丝善未究竟，也是啊，一样啊啊，他也是也会未闻，只要你心里有一个东西，还问本来是佛是这回事不是？那这不是笑话吗？是不是这回事？你问谁呢？对不对？那这就会较真儿了。你有个东西，你不会，就是你心里边没有到了不可得那个程度的时候，就没法转路的啊，就会随起随倒。
贪心不熄灭，打坐不罢休，他这个观点正确吗？
我是觉得他这活干早了。这一辈子干不完，他的世间心，他刚才说那个名利心，这是说贪心不熄灭。你除了贪，还有嗔、痴、 这些你知道不知道，贪和嗔它都是因为痴造成的，就是不认识自心啊，你才会这样的。嗯，你那个就是你是个痴子，就是说你不明真心，你可不是会生贪吗？你知道不知道，贪它都没有根儿，那个根儿你现在认为有根儿，那就是痴，就是痴心妄想那个痴啊，你就是不聪明，这么说吧，慧理就是佛见，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佛的资典，你打了十来年做的，你还在这上头向上做文章，那做不完的，你还不如先熄灭你的痴心呢、啊、贪心嗔心，它就不见了啊、嗯。它要一样样的除，一样一样，哪一样都除不掉，因为贪心了不可得。嗯，你认为实有，那你就不除不了，那就除呗，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除啊。我就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你为什么在这地方没有开窍呢？
嗯，这师兄总是执着于打坐，这个贪心也不是说你打坐就能够打没的。这老师刚才也说了，他是需要你的慧力的，所以不是说什么都是靠打坐，但我感觉也是有些师兄有些误区。嗯，好吧，这个师兄如果还想聊的话继续打字啊。我们进行下一段了啊。学佛悟道本非易事，故参禅行者精进不懈，动辄二三十年方得个入处。若今人一曝数寒者，虽数百年恐亦无门可入也。啊，魏老师请。
我们说啊，我们说这个。哎呦，就修成你就认为贪心不熄灭，打住不罢休。这个贪心是一个念头，那个念它本是对景而升起的，或者是说你有硕士以来研习的那个就是硕士的那个业力致使你升起这个贪念。这个贪念它本是有时理上明白，对呀、啊、有时理上明白那还行吧，应该坚定不移嘛。刚才我们说敢于承担无丝毫疑让，没有丝毫疑才行了。这个东西它这个贪它本是不可得的呀，它是个念头。为什么有那个念？是你对景生心了，或者是你硕士，我说你带来的那个业习啊业力，这个你要弄清楚，它这个是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那个境界是虚妄的，你这个念头对景生心的这个升起的这个念头它也是虚妄的，它是生生灭灭的嘛，啊，我们就说它是了不可得的。因为你现在能把贪心拿出来吗？拿不出来啊，说明它是一个心里边一个念头，这个东西是不可靠，它是不那什么，你的智慧一造就造破它了，它本就是虚妄的，所以这个贪心它是不可得的。它就看到了贪心就知道它是我们自性的，也是我们自性，没有自性它起不来这个贪念。如果你能识到这儿，那个贪念他就贪心啊他就消了啊，那你慢慢的搁这儿弄吧，没事儿没事儿。你不退休了吗？你还在上班？那名利场上你可能也够不到了吧？你是做生意的还是怎么回事？你这么兼职这个东西，世间之名利，嗯。哦，到这儿了。我们学佛悟道本非易事，学佛悟道能够学佛已经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佼佼者了，应该是稀有的啊，是很少的人来学佛，别说修行了啊，在行持再一个再悟道，那这个本来就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故参禅 行者精进不歇，动辄二三十年方得个入处。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就会了一个本来是佛，读了读书，我觉得啊，佛说的本来是佛，我知道了，哎呀，一下一泻千里的那个甩手了去，哎呀，你看能吗？那人家那个过去那个参禅的行人，就像我们那些大祖师怎么用功过来的，我们都见过，我们的初祖达摩还有二祖神光什么，一代一代一看我们新晋的祖师怎么用功用过来，我们又怎么用过来，对不对？这样子精勤不懈的努力几十年得个入处啊，所以说哎，机智人一铺树寒的示范，虽数百年同也无门可入呀。如果说是这样用功的话，今天打一坐，明天又想着发财啊，想着世间之事啊什么等等，都抽不出时间打坐，他认为就是这样啊。或者一会儿白天打，一会儿下午打，一会儿晚上打，他就是说这个事儿他没有看得那么重。你最好把这个时间，我跟你说，固定了，固定一个时间，到那个时间就得打住。哎，这算是你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你就不会这样啊。上师说，如果是这样用功的话，哎呀，早晨推上午，上午推下午，下午推晚上，晚上推半夜，半夜推零点，零点又后悔了，又耽误了，对吧？你这个事儿，你必须你自己把这当成一个人生第一大事啊，这样子才行啊啊！否则的话，你可不是，你总觉得你费的劲儿比人多，确实你那个折腾的那个劲儿啊，比别人多。你觉得你内心的纠结是吧，很挺痛苦的啊。所以我们要绵密用功，不管坐上坐下，嗯。嗯，
好的。今我等仗佛慈力，不甚费力，轻易即得个休息地，深感佛恩浩荡，足难酬报。然真理虽然顿达，悟此灵芝之性即是法身，与佛无异，但多生妄习已成性，喜怒哀乐微细留住，欲其静尽无染，又非朝夕能救，须常觉察损之又损，如风顿止，波浪暂停，既不可操之过急，又不能稍有轻忽，时时体认空昧之体，勿认色身，心兴于灵芝之心，勿认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若爱物之心敏觉，方不受分断生死，望仁者努力精进，切勿得少为足，不负此生，已幸甚矣。好，有请上师。
上师，你看看对我们的要求啊，你看至少是这样，受生自在，对吧？受生自主自在，分段生死了了，分段生死，嗯。今我等仗佛慈力，就我们刚才说了仗佛慈力嘛。三分之二佛力，不甚费力，就是说我们自己三分之一的努力，三分之一的这个力量啊，自力啊，轻易即得个休息地，深感佛恩浩荡，足难酬报。说像这样的法，当今可能唯有心中心，愚不能及啊，应该不用可能这俩字啊。就是这五浊恶世啊，欲望横流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能在这里边，就是火里那重点能够那个出得头来，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五浊恶世啊，五阴炽盛的这个时候，哎呀，妄想那个什么，就是不得停歇，而且五阴炽盛，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发心出离，还能够出乏恒久羞耻，这样子上师说得佛菩萨的那个慈悲加持啊啊，没有费那么大的力气，没有像过去的那个禅宗行人二三十年啊，能够轻易得个休息地，就是说我们心中心熟成啊，正因为心中心它有斩断烦恼的这个力度，就比我们那个念佛呀什么那个力度要大呀，就是正对我们自己嘛， 能够得个休息定，就是说你能那个妄想歇下来，能够能所顿断，深感佛恩浩荡。你感谢你与诸佛呀所结之缘所种善根呐、应该感恩这个佛菩萨啊，这个佛恩浩荡。哎呀，足难酬报，就是说你这一辈子用你身心，就是节能身心呐、之力，能够报答那个什么呀，能够那个弘扬佛法呀，做道场呀，能够自利利他，利他而自利，你能这样。你做就是使劲你回身谢佛，你能够做的这你也难报佛恩呐、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一个一修仙，它就不是一生一世之事呀、就是说这个是近未来记的呀，你知道不知道，你得这个你得以见性啊，得以修仙，这个就是近未来记的呀，它这个是没有中断，就是你见性嘛，这个时候你还会迷，你就不会迷吧，对吧？然真理虽然顿达，悟此灵之知性，即是法身一佛无疑，但多生妄喜已成，已成性，喜怒哀乐微细留住，欲其境界无染，又非朝夕能救。就是说，你能这一场用功，这一生在这个欲得佛法这样用功，能够一念顿歇处能够悟得这个灵知之性不疑，那就等同于佛的法身，都跟佛一样啊，我跟佛一样啊。但是你这个妄习成性，这个大家都有这个身心体验啊，喜怒哀乐微细流注欲静其静静污染，你这个是不是靠你这一段用功能够彻底的静静的，不可能啊。去常觉察，你这是要常常觉察呀，常常要一走着就赶快那什么令觉回来，对吧？损之又损，就是把你走着的那个习气损之又损啊，入风顿止，波浪之渐停，既不可操之过急。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一念顿悟的时候，就是你悟得了法身，那个时候了了分明灵知那个全体现前的时候，你是不疑的，你可能一阵狂喜，一阵不说狂喜，喜一阵之喜，马上乌云密布，是不是？所以这个要你在境上历练，上师说呢，就像那个什么入风顿止，就是风刮的时候突然可以停，就是停了顿止，但是这个波浪还在渐停啊，它那个劲儿还有啊，这个波浪一浪赶一浪一浪，它还要慢慢停息下来，就是说你不要操之过急，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在这里边一遇境又糊涂了，就是一遇境你又走着了，你这个时候你想一下子就是说让那个习气顿断啊，就习气也除尽了，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时候你不能操之过急，这个功夫就叫你做的损之又损嘛，就是以各种境界上历练自己打扫你自己内心那种执着呀，那个认假为真的那个习气啊，就打扫这些东西啊，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稍有轻浮。你说的我不急了，我放下了吧，停下了吧，不干了，这个事儿不干了啊，我反正是我那个以具心眼，但是我不干了啊，那这也不行啊，这叫稍有轻浮，你又不干了，时时要体认空昧之体。就时时要心里空荡荡的，无人舍身，星星与灵知之心，就是你常常是空灵之体，你要体认这个别人这个色身，我的身体和外头的色相为你自心啊，那都是你自心的心相啊，误认妄念，告诉你误认妄念，妄念一起都不随之，这个就是做那个对景生心的这个 功夫呀。如果说这个就是妄念若起，你都能不随了，这就可以受生自在了啊，你能做得主了啊，就不管你是到中阴阶段上，他一起念的时候你都知道不随他，然后你还可以什么呀，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那个意愿，哎，比如说我们就说中有那个阶段嘛，放大光明我就可以自主合上去，哎，你可以，你这叫自在啊，受生自在啊，对不对？你看，若爱物之心敏觉，爱物之心敏觉，没有爱没有物了，你这个心念都不起，不起这个心念，不没有这个分别之念了，那这个分段生死就了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你就什么呀，可以应缘而显而变化自在了，你所以你看方不受分段生死了。那上师你看对我们的不说要求，你看看上师说的这是最基本的吧，最初步的，让我们这一物真心，然后能够除这个对境生心的这个妄念啊，念头刚起马上觉知察知啊，一直到爱物之心明灭了啊，望仁者努力精进，切无得少为足，不负此生，以幸甚远。哎，我们都应该这样。
好的，我们进行下一个27。阅读来信颇为欣慰，在座上发现了这么多美丑境界，均不为之心动。好的不喜，恶的不厌，真是难能可贵的，但所差的就是一声轰，足地折，抱地转，抱地断，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时爆破，一切有相无相，非有非无相，非非无相，均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则本来面目立然现前，一生参学是必也。魏老师听。
总是讲见性这个事儿，反正总是佛所有的佛法我们都为这个来服务。阅读来信颇为欣慰，在座上发现了这么多的美丑境界，不为之所动。哎，好的不喜，恶的不厌，真是难能可贵。这就是说不喜那个不起那个心厌之心啊，这真是。那这不就是不起了好与坏这个念，上师说难能可贵，确实是就是不为境界所动嘛。但所差的就是忽的诸地折，暴地断，内而身心外而是一起爆破，这个就是描述啊，突然顿断了啊，内而身心，内就是身心都没了，世界没了，就是身心世界一时粉碎无余，都没了啊！一切有相无相，就原来认为有相或者无相，或者没有相，或者非有，或者非无相，就是非有相非无相，或者也不是没有相啊，就这些通通的都破掉了啊，都已经归不可得了嘛，就是身心世界它都爆破了，这些相都没有了，均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呀？说有相，那就着一个实有之相；说无相，就说没有这个相，现在搁到眼前，没有让我见到，这就是没有相。这大家就是我们常犯的嘛，所以有相无相就是说不是有相，也不是无相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相无相，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非有非无相啊，也不是有个相，也不是无个相，也不是没有一个相啊，这通通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些对相的那个理解啊，通通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这就是说你立了个不可得，你还是有可得嘛。啊，就是不可得也不可得， 这本来面目立然现前，一生参学思毕。这个你是要做功夫做到这儿，你才能体验到。上师说这就是平常思呀，平常之事。哎，你不能说我爆一回炸一回，就是顿断一回，我身心世界那个什么脱一回化空一回，我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我跟你说越来越来，那个头一次应该是力量比较大的啊，那个心劲儿啊，应该于那个时候就应该哎急死火闪电光，应该那时候猛着金蝉。哎，要是过去了，可能越往后这个几率就有点，就是越来越不明显了啊。所以到这个时候呀，真是你能那个不会糊涂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现前的时候，他不会，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但是没有断念，清清楚楚，一个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心，这个就我们说是实相无相，就这个相啊，心相啊，它就是这样。到那个时候你不会，我觉得应该不糊涂吧，我们这么一气的学啊。好，
至于光明乃自性本具，世人因妄想执着颠倒烦恼而不能显现，今做功心境妄心豁开一线，故略见光明，非全体彻现，此时执着不得，仍需奋力前进，如稍停住则为光障，不能见性，是为光有门头之妄光。须似一切相破，彻见本性后，方为真光显露，那时虽历历光明大放，不作光见，以一切相皆幻皆妄，无可取执也。好，有请魏老师。
再看个这儿，自以光明乃自性本具，是说我们的心地光明啊。世人因妄想执着颠倒烦恼而不能显现，那我们现在都现在打坐，不管多多少少我们都有所体验啊，对这个就说你自心安了，坐上啊安了，或者是坐下，就是觉得这个原来的事儿现在拿到眼前来，都觉得过去咋那么糊涂呀，就是容不下放不下，你现在就是能放下啊，这就是我们心光的显露啊啊。那你过去就是那个颠倒妄想，你认得真实的不得了，而把烦恼看成都是外界外人外边不是你自心的事，都认为是人家外边人惹了你了，遭着你了，对吧？你今天做功清净，妄心豁开一线，故略见光明，非全体彻现啊。那这个我们刚才说大家都有体验啊，非全体彻现，就是说我们还有执着嘛，有的还是多多少少还有这个习气啊。此时执着不得，仍需奋力前进，如稍停住则为光障，不能见性。那就是说你心静下来了，心开一线的时候略见光明了，这个时候也不要停，认为你这一段打得不错啊，那什么呀我看到那个什么呀，认为这就是灵知之相哈，这个心地光明了啊。那上师说了，你这样子则为光障，不能见性，你还没有，所以实相无相啊，那才是我们的本真之性啊。这个是什么呀？是为光影门头之妄光幻光。我们说那心光，它是永远，它都是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的啊。你刚才我们说这个光，它就是幻化之光，妄光啊。心哎，一切相破，彻见本性后，方为真光显露。 就是说我们见光见佛，见什么罪相啊，见什么恶相什么都可以不理睬嘛。啊，所以那个时候真是测证本来以后方显真光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虽历历光明大方，不作光见，一切相皆幻皆妄，无可取之。哎，那到那时候你也不会执着于光明，因为你那个般若智慧开了，你不应该是不住一切相，你知道这个心不住相，这不是知道呀，你自然它就是不住相，它不会住相啊。你一有住，你心里边不通透了，我这肯定那时间长了又别扭了，又不舒服了，对吧？那就是习气嘛啊。就是说我们遇到这些事儿啊，哎，就是住在哪儿的时候，发现的时候都要马上的那个什么，回到那个了不可得。嗯，好。
下座时亦如座上，应缘皆物，无取无舍。做事时于事无心，事毕后于心无事。古德云，中年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中年着衣不曾挂着一根纱，即此之谓也。如稍有停住留恋，须随时照破，不令著着，此即木牛行也。似野牛性死，无有走着，照亦不用，整日饥来吃饭，困来睡，已无事道人也。仁者在动用中有安详宁静之感，远离热闹，悲心日增，此静中道力增长之故，离见性不远矣。望更努力前进，灿烂绚丽的风光在不远的途中等待着你。好，有请魏老师。
上次说的有意思啊。嗯，我们看这个地儿，下座时一如座上。就是我们下座时，就是把座上的这个功夫啊，静中不惑，静中定能定的这个功夫移到座下，移到座下干什么呀？应缘接物。因为你首先有正知见，然后你坐，你打坐培养的定力，使你那个心能够不走着，所以你能坐上，能够契入了，移到座下应缘接物的时候，他智慧无取无舍。哎，这个是装不得的。哎，就说你自见不到那肯定不行。哎，你光凭那个座上那个死定他还是不行。哎，就是说我们都有经验，不说刚才说打十几年桌，他觉得那这世间上的事还是大事。不是说不去干呢，是说没有取舍之心呢。嗯嗯，应缘之接物，无取无舍。为什么无取无舍呀？他那个心是如如不动的呀。嗯，他这个万象，他是我们那个自心的显现呀，他是平等无二的呀。取什么呀？舍什么呀？都是你自己啊。做事时遇事无心。事毕后欲心无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做事的时候不做做事想，没有心啊，就是跟他人做事一样啊。所以你做完以后那个心里边没有一点痕迹。事毕后欲心无事嘛，啊，就不会留有影子呀。古德云，中年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中年着衣不曾挂着一丝纱。即此之谓啊，就是这个意思呀，就是你看多么平常的事儿，对不对？多么平常啊。你如果说不会得真心的时候，你能做到？你能做到？与一念散处，就是行止而不挂着，你念念行散，就是应缘而行散，众善奉行的时候，你都能不挂着，你能做到？你除非悟得真那个真心啊。才能应而无所住，才能起这样的那个什么呀，生这样的，就是说念念欲散，念念不停留，他自然是无助的，他就是这样，就是上师描绘的这个 中年吃饭不成饺子一粒米，中年着衣不挂着一丝纱啊，就是这样啊，几此作也。如稍有停住留恋，即随时造破不令走则起此计木牛行也。这个事儿不太好弄啊，这个地方。你这个地儿我就觉得是，你要是有牛可放，有牛可牧，有牛可谈，你要是无牛你还最好，就是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心空无助，什么是真心，那你还是及早用功啊，先到那一步，然后再谈牧牛行，对吧？野牛性死就是你的习气，哎，是说你那个秉性啊，习气啊，你说秉性能改，那个习气你悟得真心了才能把，就是说你悟得真心的时候才已经断了那个生死执着的那个根了，你知道吧，断了那个根子了，哎，断了根子了，慢慢你长期牧牛他就会这样，野牛这个是就是这个人的习气啊，他才会那什么呀，令其那啥，哎，静静啊，无有走着，灶也不用，整日饥来吃饭，困难睡，以无私道人也。看这后边，仁者在动用中有安详宁静之感，动用中就是说静中动中，你都能体验到心安呐、安宁、安详宁静啊，远离热闹，不像以前一样的啊，那遇事就着相是吧，起大烦恼是吧，而且还是不仅自己的那个烦恼啊可以远离，还有悲心日增啊，就是你心量大了嘛啊，你心量大了啊，可以应缘而起用啊，悲心日增，此静中道理增长之功，离见性不远，你看看上师说的啊，静中道理增长之故，你悲心呢、可以日增啊，就是你心量广大了，悲心那个，因为空悲双运嘛，你那个自性之用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何况你有原来的大愿呢 啊它自然会悲心增长啊，离见性不远呀，就是你能够明心见性啊，你能够一期一念顿断，就是豁开正眼，就是豁开一线啊，那你离彻悟真心你还有距离吗啊，不是说一悟便修嘛，你做不到嘛啊，所以上师说你在这个增长之故，你的道力增长之故，离见性不远，哎，望更努力前进，灿烂绚丽的风光在不远的途中等待着你，哎呀，又说这个，还是让我们自己啊脚踏实地的做功夫啊。
今天魏老师我们就学到这儿了，时间也到了，好的，感恩魏老师，好，魏老师晚安。
魏老师啊，上回不是讲小乘人他没有彻底的明心见性，上回不是这个是这么说吧，他们是见性不彻呀，是就根本就没明心明解这个妙有真空这一项，
他们
光知道他们光是我空，
人我空，人我空，他不知道法我也空，就是在这个上头，这他确实是见相即见性啊，在这块他还是没有识得透，还是他就没有考虑这个好像，因为他认为那个他所实证的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寥寥分明的灵知为实有啊，他就保这个，一直保这个，
认为那个为实有啊。
他是以法我不空啊，法我
不空，认为有法可得，有法可修，有法可得，
有法修，有法可证，有法可得，有佛可成。
魏老师，咱那个说一般说这个四果阿罗汉和这个八地的菩萨是叫相当于什么？这个就是他这个功夫是应该是功夫呗？
心境，心境。
啊，心境。
心的境界，心境能到达什么程度？
你
说的这个对，它是有法可修，有道可成，有佛可证啊。它是这个声闻缘觉小乘，它就是这样。
嗯。
还是有生死可了，它就是着在这个偏空嘛，就是住在那个了了分明的明知那个。那个什么寂念寂寂寂然的那个空空的那个相上，偏空之相，他住在这儿。
哇，是不是这个就是禅定这个容易，他就是这个就是罗汉这种容易，这种见容易形成这种罗汉见。
他就
住在这个禅定，
他发的就是小乘心。
实际上
我们说是真空妙有，对，妙有真空，它是只是了它这个人，这个人身体啊，人我就是人我，它这个了这个生死啊，分段生死，它可以了到能够了断分段生死，再往后它这个法我不空，它还是有佛可证，还是有道可成吗？还是在这块儿？
他那个法我不空，主要是指的他那个就是偏真涅槃，主要是指那块儿，是吧，魏老师？
他就是这实有，对对对，他就认为那个对偏真涅槃嘛，
对，
有一个偏真涅槃可证，
不是那种全面的那个法空。
我们说的是无所住处涅槃。无所住处涅槃，都应无所住了啊，和时处处都是涅槃。哎呀，那个那相即性，性即相，那就到了妙有真空，真空妙有这个程度，它是还不到，它是就是不发心度众生嘛，他避讳这个事儿，他就不发这个心，就是因为他小乘发心，他才住于这个偏真涅槃里边，以为住在这儿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我们讲那个大手印的时候，讲那个是谁呀？我都上节课还在说，深宫他不是也是啊，没有彻悟真心，也是不会那啥，那个什么不会真空妙有真空，还是
住在这空上面，住在这涅槃上不出来，是吧？
他认为那个就是究竟的嘛，
他在西方极乐世界，这叫方便有依图，就是这个罗汉他们住的这个净土呗，方便有依图，是吧？
这个我怎么还是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凡圣同基土，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他不在于那个，只是为他这个什么小乘行人准备的啊，不是？他凡圣同，他都可以啊。那你要说吧，你要说人家那个小乘行人的那个出国，须陀洹，那你说也是见了性了，也是能所顿忘，也是证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只不过他到这儿就以为这就是究竟了，我们不这么认为啊。我们还要向上呀，法身向上呀，
法身向上，
那还要对呀，还要自利利他呀，还因为有这个大乘发心，必然有这个缘去度无量无边众生，成就佛法大业。这小乘行人他不就到有余涅槃吗？
他就不做事了，
不度众生，
做事了呗。
不受后有嘛，倒不是说所做一半不受后有。